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数据治理问题。中国国务院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建议组建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新机构设立后将负责裁决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产生的数据能否出境，此外还将负责企业数据收集和共享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中国为何要成立集中的数据监管机构？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旅澳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先生，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陈律师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近年来是在一步步的加强数据监管，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到去年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那如今是又要建立一个新的集中的数据监管机构。其实应该说加强数据监管是一个世界潮流，美国也在做，欧洲也在做，不过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是有它的独特性呢？陈律师您的看法。
主持人这个提问非常好，就是关键其实就在于这独特性这三个字。其实就像我们说这个中共国他们自吹的这个中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其实当他们在做的这些打着这个跟进世界潮流的旗号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特色的。你就像中国的这个中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和这个国际社会通用的这个财产公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中国这一新一轮的这个加强数据监管，其实和世界潮流也是这个相背而驰的。世界潮流实际上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说的是说在加强数据监管的时候是要强化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对于个人权利的主张，而不是说要强化这一个政府，强化这个国家机器的对于数据的监管能力。那中国这么做完全是这个相反的，它的目的是非常清楚，它是要在明确的意识到这个大数据啊，这个信息时代说这个数据的重要性之后，他要强化这个政府的能力，强化中国国家机器的能力，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军民一体这样一个提升，就是习近平政权提升这个国家安全，强化这个他稳固他政权能力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来实施的。那这个他这一套的这个设置，包括设置这样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数据局和这个在各个方面的对于强化搜集这个公民个人隐私，然后以及这个政府，只有他这个政府才有权利用这些如此庞大的这个数据方面，他和世界的这个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因为说他好像是跟进了这个潮流，就认为说他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正常国家，那一个正常制度，其实完全不是。我们要这个要看清楚他的这个实质，其实是和这样一个潮流是完全相悖的，这个其实是也是未来会非常危险的，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谢谢主。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政府现在是在数据治国啊，其实把这个数据安全跟它的政权的安全绑定在一起。不过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是加强数据监管是为了提升数据安全，但是有批评人士就说到啊，这个中国政府由于它自身可以这个搜集和存储大量的公民个人数据，它本身恰恰成为了数据安全的一大隐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爆出来的上海市公安局的数据库被黑客袭击，或有约10亿中国公民的个人数据是遭到了泄露。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数据治国跟数据安全之间的内在矛盾呢？
就像陈律师说的那样，就其实中共这个政权本身他自己就是中国数据中国公民的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像您刚才提到那个因为黑客袭击导致上海市公安局泄露数据，这实际上还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主要方面这个是这个政权本身他会利用他掌握的数据来威胁到公民的隐私安全，甚至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首先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中国对于意见人士的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通过大数据来完成的，甚至都是一些自动的定位。刚才就是陈律师提到了全世界都在加强数据监管，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潮流，但是就是说作为西方民主政体，基本上这个立法的出台是出于民间的一些考虑， 出于对于公民的信息安全的考虑，也是从公民要求的出发，一些政党提出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的隐私。当然我们说现在所有几乎所有的这样的跨国的，像谷歌也好，像脸书也好，像伊朗马斯克的公司就特斯拉也好，他们都是在收集数据，中国的腾讯也在收集，阿里也在收集。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政府是它本身是中国背景很深，或者就设在中国的话，它的数据会直接给中国中共政权一个 access， 这样的话它会威胁到所有的这个政权他不喜欢的人，就是所谓的意见人士，不管他在海外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所以的话，他这样中共他的这一种数据，他的存在的本身，实际上就是对全世界的数据安全一个重大的威胁。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TikTok 啊，我们会在第二个时段来重点谈论这个问题。那中国政府加强数据监管，除了数据安全的因素，或许还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数据经济的因素。我们知道英国的数学家克莱夫汉比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说数据是新的石油。那么他当时的意思其实是说，数据就像石油一样，在原始状态下是没有办法用的，它需要被提炼加工，最后变成有用的东西。不过这个概念呢，后来是在不断的被发展，也赋予新的意义。像到了2017年5月，《经济学人》的封面刊就是说，世界最有价值的资源已经不是石油，而是数据。陈律师，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是也看中了这个数据作为一种资源的这种价值，想要把数字时代的石油攥在自己手里呢？
我完全同意这种判断。实际上中国政府不仅这个中共政府不仅想把自己国家产生这个数据，产生这个石油赚在自己手里，他还要这个窃取其他国家的这个所产生的信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前几年吧，这个中共的这种黑客，国家级的黑客，把美国的几大数据库都偷了，非常非常敏感的。第一个就是说，他那个联邦雇员的，他们在评估他们自己的安全级别的时候，就是给他多高的这个信息接受级别的时候呢，一个全部的数据库几千万人啊。第二个是把美国的一大信用报告公司，就是 Equifax 的这个涉及到几亿人的，不管是账号、生日，他的这个消费信息的这个数据库给盗去了。第三个是把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的这个数据库窃取了。第四个是把这个非常知名的这样一个，现在他不点这个名字了，就是国际大的旅游集团的这样一个居住信息的登记，客人登记信息数据盗。那中国这个意图当然非常清楚了，他在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美国情报机关明确意识到他们自己所有的这些和联邦雇员有关系的那些人都不安全了。那中共这个确实，我们要承认有一点，就是中共在学习这个新的科技上面，在重视新的科技方面，为自己的这个治国，为自己的这个巩固他的政权，确实是非常在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习近平在率领他的手下搞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局的集体学习的时候，是多次是学习这真的先进科技啊，不管是量子科技了、大数据了，这个这些他都有的，就人工智能了。那他其实目的非常清楚，因为他是在习呢是在这个一个新时，他自己称的这个所谓新时代，就是说他自认为中共国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复国的这样一个目标，他接下来他要强军，他要把中共国建成一个要取代美国，让你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那他这个过程中，他其实还是后发嘛，他毕竟说是从老二要取代老大的位置，他在重视科技上，重视这些数据的这些资源上，其实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只要认清楚这个习政权的这一套本质，然后来观察，来理解他这个，不管是在数据上，还是在，因为在同一次的他这个二会上，他没有提出来，包括在金融上安全，然后还在其他的可能是在安全部门上调整，他的各个动作都其实很好理解。我们也确实不要低估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他作恶的能力，他如果有这么进化的能力，不这么学习的能力，其实他也很难从他夺取政权到他巺固政权、建立政权到现在已经70多年，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的。那在这个数据资源，这个作为数据资源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意义上，应该说中共已经跟进了。但是我个人对于自由世界抵抗这种威胁还是有根本上有信心的。你就像一个最近出来的这个 ChatGPT OpenAI 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作为中文语料，因为受到中共的这种言论的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扼杀、对言论的监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ChatGPT 在中文表现上其实非常糟糕的。那所以中共的那个信息，他掌控的这个数据、这个石油资源，这个就是这个数字石油，我们看来它还是一个比较劣质的这样一个石油，不会是说像这种 在自由社会产生的那种数据、那种信息那么优质的，但是一个可怕的就是说，它会盗取优质资源，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
我们在接下来也会谈到，对。
是，中国政府这些年经常在提中国要具有这个数据优势哈。那像刚才陈律师说的，这个优势可能不仅仅是他自己来掌握更多的国内的数据，也包含这个盗用这个国际的数据哈。但是中国政府到底要怎么来使用这个数据？有分析就说，现阶段数据已经成为了除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以外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所以也有些人在讨论说，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征税的目标？中国有没有可能就此走向数据财政？就像以前啊，这个卖地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是卖地越来越难了。那以后对数据的这种使用啊、拥有啊，还有买卖来征税，会不会变成了中国政府的一大收入来源呢？吴先生，您怎么看？
啊，这个问题的话，中国政府对于意识到数据的重视性，我想，这几年变化是很大的。因为在疫情期间，中国这个健康码的使用大量的收集中国的公民信息，但是很多的这个信息的是来源渠道不是靠它过去的这个传统的它的公安国安，而是来源于像微信、像支付宝这样的 APP。啊，通过这也认让中共意识到，就是在这个数据收集这一方面，像阿里、像腾讯这样的公司，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可能比他们自身的中共的监管系统更有优势。这也是中共这两年加强对这些大公司监管或者直接控制的一个原因。我们甚至听到，就是说党委已经是进驻到腾讯、进驻到阿里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中共它在数据收集上它的脚步是控制上，甚至把它来磨砺上，来巩固它的政权安全也好，来为它盈利也好，这个它的脚步是一点也不松的。虽然这些公司的草创是跟它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公司实际上，因为它既然扎根在中国，它是完完全全被中共掌控的。它的所有的信息，虽然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一直承诺他们会保护公民的信息安全，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中共要的话，他是完全无条件立刻就会给的。
嗯，是，所以我想继续追问这个吴先生的是，就鉴于中共啊，对于这个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私企的这种控制力，所以未来给这个所谓的数据来定价，然后因此来征税，是不是也是很有可能的一个步伐？
这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共的经济我们也知道，它最近这两年的话，中国经济是尤其他和中共和西方不断的闹翻，不断的加强他的军事上对台湾的威胁之后，他的出口贸易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想要新的经济来源，就像您刚才说的，他的土地财政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他很有可能考虑数据财政给他能够带来的利润。
嗯，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
但是具体是什么方法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出台，可能现在还很难猜到。
嗯，没错。其实这一点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正在考虑的问题，也是在进行制度探索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据税它不仅仅涉及到本地税，还涉及到国际税。因为这个数据是跨境流动的，那么它在某一个国家所产生的数据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使用，它所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到底算谁的？这个税应该由哪个国家来征收？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在国际上都是有争议的。所以陈律师，您觉得中国政府是不是已经看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在进行战略布局了呢？
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包括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在有一次国际的一个电报的一个大会上，他们就是和美国对于这个大会的领导权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不管是数据全球化也好，还是说数据安全也好，其实在对于中俄这样的还以及其他跟着中俄走的那些小的那些独裁专制国家来说，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趋势的。他们还是希望说要把这个数据利用来拿来为了巩固他的这样一个政权，来提升他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实力。那对于说，就像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不管是欧美还是民主国家的这种对数据的监管，和中国就是和对包括对数据的利用方面，和中国的这样和中国俄罗斯这种独裁政权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太乐观说，这个潮流能会被这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自由开放的潮流，能会被中国、俄罗斯这种类似的这种政权说，在接下来的时候能够延续这种潮流，我觉得反而我们会看到一个逆转。
是，我们也听到中国这些年更多的来强调数据的主权，而且在这个法律法规上也已经开始限制数据出境哈。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网信办去年七月发布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就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在向海外发送某些数据的时候呢，要事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那分析就认为，这个也让在华企业的合规成本急剧上升，所以包括像苹果呀、特斯拉这样的跨国公司都不得不在中国建立新的数据中心，以便在当地来存储更多的数据。所以吴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做法对于数据全球化会有多大的影响？
中共的这个做法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他的这个三四七博弈，他把他的这个监管一定的程度上延伸到了海外。因为像苹果、像谷歌、像苹果、谷歌已经退出中国了，但像苹果那个云上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对海外的数据安全，西方国家在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安全，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因为这个，它虽然云上贵州储存的主要是中国苹果用户的数据，但它的 iMessage 也好，它这些信息的数据的话，如果是存储在云上贵州，它交流的另一方的话，很可能对方是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欧洲也好，这样的数据的话，它一样会存储在云上贵州。就是说的话，中共他将来如果想利用这些数据为他自己牟利也好，或者来打压意见人士也好，都会一定程度上的把他的打压、把他的三四七破延伸到海外，延伸到西方国家。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西方国家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苹果这样在中国设立服务器并且接受中管的中国监管的这样的行为，我想美国国会立法者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反应，让苹果停止这种做法。
所以吴先生，您对于这个数据全球化的未来怎么看？刚才这个陈律师提到了，
陈律师是比较乐观，我的其实是不是特别乐观，因为虽然目前来说，因为俄乌冲突，大家已经警惕到像俄罗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全球造成的潜在威胁，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以澳大利亚为例的话，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是连续十几年澳大利亚的第一贸易伙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导致西方国家和中共和中共的贸易这样的数据量非常大的一些国家，很难真正的直起腰来对于中共做出一些反制。包括之前的我们看到，像中共把要求强制全球的航空公司把台湾从一个国家的名字改成列为中国之下或者中国台湾，这样的话都是全球的航空公司，最后包括澳航、包括美航都是屈服了。我想的话，在数据交流方面的话，中共它也会使用是所谓的一些金融手段、利益手段来导致西方的这样的数据公司来向它屈膝，或者就像苹果那样设立所谓的云上贵州服务器，来导致这个中共可以通过监管它境内的服务器，把它的三四七博延伸到西方，延伸到海外。
所以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会让现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全球化的趋势出现逆转哈。未来这个数据本来是一个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东西，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碎片化和区域化。那陈律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友似乎是挺支持来管控数据出境的，比如说一位叫 Sawyer 的推特网友，他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留言说，数据既然有隐私，那么中国人的数据就必须掌握在中国境内。陈律师，您对于这样的说法怎么看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那留在中国的境内的数据是被谁掌控的？是被他们所谓的资本、所谓的公司，还是被中共所谓的政权来掌控？而且这个政权他劣迹斑斑，他在世界各地他又偷取了别人那么多的数据，这又怎么算？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中国，我们在观察中共国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从这个个人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你从那一个集权政权，从他的那一个能力出发？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共的所做的行为，我们就立刻能得到一个结论了。这位网友说的是对，中国人的数据要留在中国境内，但是留在谁的手里，这是非常关键的。当中国公民没有所谓的公民没有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那么留在中国境内之后，那个到底是谁得利了？这个我们是要看到的。那在欧洲和在美，包括在欧洲这个非常好的那一个条例， 出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它是保卫公民个人权利个人隐私的，不是增强政府的权利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做非常明确的区分。中共其实就是打着这样一个它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这样一个旗号来掩盖说它这个压制公民权利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一点我们在时时刻刻都是要警惕，都是要区分的。
是，除了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之外，或者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全球化的逆转，对于中国在比如说经济上或者科技上的发展也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据是人工智能啊、云计算啊这些被中国视作是战略科技的领域的基础，所以陈律师，您觉得数据全球化的逆转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哦。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就拿这个最近刚刚非常盛行的这个 ChatGPT 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那中共非常，因为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做基础研究还是说自由开放的这样一个应用来好，那在中国，你现在像中国政府、像中共政府这么功利性这么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这样企业了，就是说，在一早的时候就开始想，我怎么样利用这个东西来挣钱，而不是说我能够让这个是这种科技能够自由的迸发，然后在言论环境上能够自由的迸发，人们自由的创新。中共想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任何时候，哎呀，我要尽快的利用这个东西来得利。那实际上我们看到，那这几年这个三年瘟疫过后，我们也看到了，那在人工智能这么重要的领域上，其实中共已经相当，就是中共和他控制的那些科学家也好，那些公司也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了。所以从根本上，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还是有信心自由社会的这样一个创新制度，这个鼓励人们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能够战胜中共这样一个。他集权，他好像是搞一个国家战略，像他们试图在照搬他们两脉一清的那个道路上来取得自己的成就，我认为不会的。我认为自由社会还是在这一方面还是能够取得领先的。那中共呢，想利用这个，不管他说是利用量子科技也好，还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也好，想再一次走到这个他所谓的反超赶超，我认为他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虽然说中共目前在强调这一点啊。在不久前的时候，习近平在接见军队的那个干部的时候，也就是说嘛，说要在新兴的领域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要超越，要赶超。但是我是不太看好他这个，他这个可能性。
刚刚我们是从安全跟经济两个层面来探讨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希望把数据管起来，但是能不能管得好，这个就涉及到治理能力的问题了。其实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个都是一个新的也很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中国政府而言，因为据国际数据公司IDC 的测算，预计到2025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到 48.6 ZB， 一个 ZB 是10万亿字节啊，所以相当大的数据量，而且到时候中国产生的这个数据量会占全球数据总量的27.8%。吴先生，您觉得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与自己的野心匹配吗？
我觉得作为中共政府的话，作为中共这个政权，他是没有这样能力的。但是就是说，现在就中国境内这些年来，在一个过去一个就是说比习政权相对自由的一段时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公司，像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他们是有一定能力来做这些数据的。但是就是说，在于使用数据上，中共他像陈律师刚才说了，中国的一些劣势，他的创新性不足，他这个政权的话会压制创新，压制他的一些公司的发展，会功利性过强。但是中共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他对于数据的掌控，对于数据的他可以任意的肆无忌惮的想怎么用怎么用，这个自由度来说，就是政府的自由度，不是人民的自由度。政府和这个政权的自由度，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或者说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朝鲜，可能都达不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优势的话，就可以造成它对于数据，它有一个任意的、无节制的 access。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它发展大数据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人工智能也好，虽然它现在在落后，但它在这个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想这个。他对于数据的这样一个任意的 access 是会给他一些优势的，所以我不是特别乐观。但总体来说，我不觉得中共他能够做成一个最后能够统治全球的邪恶政权，我不觉得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
刚才吴先生提到了中国集中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在数据的问题上来集中管理，可能跟这个数据安全的本质是有一些冲突，所以我也想听一下陈律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听到这些年有很多业内人士的吐槽啊，就说这个中国的数据监管呢政出多门，让企业无所适从。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数据监管是由多个机构来共同负责的，包括网信办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啊，还有国家发改委。另外这么多人在监管数据，但是业内人士觉得很多这个监管者其实完全不懂数据，也不懂算法。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国这次将数据监管的职能并入到一个部门，有没有可能会提升一些监管的效率和专业性呢？
我觉得关键是说这个监管是为谁服务的啊？就是说它是不是为这个行业服务，为于这个为公民的这种权利服务，完全不是。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可能会在部分的行业的投资上，在新兴领域上投资上，他有可能会就是在这个少数部门上是有可能取得一个效果。但是我想，对于这个行业整体性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好消息。你就像这个中共想试图在前不久的时候，在芯片行业上投入巨资，来这个来也是设置新的部门，来这个来做，完全没有成功嘛？结果就发现的就是一个骗钱的，然后很多高管也被抓了。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吴先生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说，比方说在这个这个大数据上，在这个人工就是比方说人脸识别上，那因为中共获取这种信息，比方他还收集到不管是人的 DNA 也好了，还是说这个虹膜的信息啊、走路的信息各方面也好，那在这种加强把这个信息收集起来之后，再利用这个信息作恶的能力上，我们是要承认中共的这种能力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朝鲜因为他哪怕是有这个想法，他没这个能力来做；美国有这个能力，他不会有这个想法来做。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中共在把他们这种数据收集起来之后作恶，他自己自己强化这种能力之后，他是在输出的。他并不是说 OK 我有了这个能力，然后我就好像是只是在中国用就完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对相对不发达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输出，不管是在伊朗，不管是在这个委内瑞拉，还是在非洲，他都在做这个事情。那我想在这个邪恶的就是我们不称哪怕不称之为邪恶轴心，在这些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互相学习，增强彼此的统治能力上，这对自由世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当然要注意的。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吴先生这种判断，是的。
是，陈律师刚才提到了这个数据，利用数据来作恶的问题哈。其实现在比如说这个欧洲啊、美国啊，其实都在探索的是怎么通过制度上来避免，无论是政府还是说企业或者是个人利用数据来作恶。那欧洲和美国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这个不同的思路啊。像在2018年的时候，欧洲就出台了非常强大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但是美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联邦级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数据法规。陈先生，您吴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话，就是说他制定法律来说，他不会制定法律来限制他自己，就是因为即使制定了，在中国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他中共要的自由度，要的安全是他这个政权自己的安全，自己政治政权数据的安全，要的这个所谓的数据自由是他自己的自由，也不是人民，既不是人民的数据自由，也不是企业的数据自由。所以他这个法规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法规的话，他首先他可能还在想他具体要怎么制定这法规。这个法规因为他不会用来限制他自己，就是说他是来限制别人的，就是他也不想监管他自己，所以他可能还没有想出来怎么编这个谎。我可能觉得
是刚才说到的是中国的问题啊。那吴先生，您觉得美国为什么现在没有一个联邦级别的这个数据法规呢？
美国这个没有这个联邦的数据这个法规的话，我想的话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立法的话，就两党之间的这两年的争执是美国的左右之争越来越远越烈，就是双方已经不太愿意坐下来谈一些问题，尤其在川普当选之后，就是左右的之争我们看到在美国是越远越烈，就是大家两党可能很难达成一个共识吧，就是因为美国自己有这个法律的话，它需要两党的一个共识在参众两院通过，尤其现在是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而且是民主党控制的这个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尤其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啊，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 H 张的网友啊，他说这个中国偷了30-40年都没事儿，为什么全世界现在都要针对中国了呢？啊，我也想请陈律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中国盗用这个国际数据的问题，那像网友说的，为什么以前都没事儿，现在啊，为什么全世界开始要针对中国了呢？您会如何回应？
啊，我觉得非常简单啊，那就是说，其实在中共这么30-40年，我们要算开始嘛，其实就是从冷战末期，中共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是被自由世界当成对抗苏联这样一个邪恶帝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在中国呢，这个在经济增长期间，西方也是要占据这样一个，也是想在这种也分一杯羹吧，就是获得一些中国的这种红利。那么当西方国家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在放任中共这样一个这个政权，它不断上升、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对于国际秩序，其实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那西方再也不能放任这种威胁继续增长，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闯创律师以及吴乐宝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